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今天我们要从54章开始看，54章。好，那我们来看54跟55。那我们就请继续读以赛亚书五十四章。
以赛亚书54章1节。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瘸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是蒙羞，也不要报愧，因为你不致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
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这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给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延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轻移。这是延续你的。
你这受困、被风波绊住的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照你的脸墙，以红玉照你的城门，以宝石照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自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
吹嘘炭火，烧火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并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耶和华仆人的产业。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第55章，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务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
放在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见的时候求告他。客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余孽，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延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往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要使吃的有粮。
我口头说的话语必不如实，必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要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既然丰厚，你们可以欢欢喜喜的出来，可以安安稳。大山小山就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每都安长，松树长出带地荆棘，番石榴长出带地吉利，这样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
好，我们上次讲到啊，这个五十三章，五十三章就是讲十字架，啊，那么讲十字架，耶稣啊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罪孽，然后又讲到他从啊死里复活，所以他在当中啊，而且他这个赎罪祭完全以后，那么就讲到他有后裔，他的日子必在神面前亨通。他必在当中得胜。好，所以是五十四章开始就回应这个救恩，回应这个救恩呢，那么这个 救恩就是让人在当中啊，重新的在当中有一个胜利的宣言啊，胜利的宣告。他在这里讲，那么一开始啊，一到三节就讲到啊，这个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未经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第一节讲的呢是外邦人，是讲我们外邦人。那么以色列人是有丈夫的，因为之前神跟他们立约，所以上帝每一次在讲到以色列人就讲到他像跟他的丈夫一样。这个是一个在当时代的一个用词，一个形比喻的方式。那我们是未经过惨难的，记不我跟你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有讲过，对不对？启示录的时候我也讲，那么弥赛亚家族就是有一讲妇人，是不是？那我们这个我们基督徒是未经过我们外邦人是未经过惨难，以色列人有，因为以色列人在等整个弥赛亚降临的时候日子非常辛苦，他们蒙神带领在迦南地立了国，是不是？那最后国灭了，圣殿被毁了，他们被掳了，然后他们很艰辛的等候弥赛亚出来，所以他们是经过生产痛的痛苦，生产之难，产难就是生产的痛苦，那他们经过生产的痛苦，那我们外邦的基督徒没有，我们原来跟上帝没有约的，我们没有上帝，而是当基督已经把救恩完成了以后我们才归路，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像犹太人在等，我们没有等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没有等，就是说我们是以整个外邦的族群来做思考，从整个外邦的实情来做思考的话，我们没有等过，我们没有等过，我们没有等过神，对不对？我们
所以牧师那个雅各就是以丈夫跟妻子的角色来诠释以色列人用这个来诠释，
以色列人是用这个来诠释，但是等到讲雅各我会跟大家讲，那个就是讲到神所看重的合一的关系。那么那这里以色列人前面我们讲上帝已经讲了，对不对？上帝已经讲了，上帝看他们是一个他的妻子一样，比如说五十章有没有，五十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修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是不是？休书在哪里？所以上帝一直用一个词，就是他在讲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常常是用婚姻的关系去讲这个约，因为婚姻就是讲合一的约，讲合一的约， 啊、哦。那么啊，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五十四章的时候就讲不怀孕、不生产、未经产难的啊、哦，没有丈夫的，其实讲外邦人，外邦人。所以一开始第五十四章一开始就讲外邦人在当中要得着救恩，要得着救恩。所以如果外邦人要得着救恩，那我们就要怎样？第二节说扩张我们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换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那么所以一到三节就讲到，那么呢福音在啊这个外邦的当中会扩展开来，只要我们信心，有信心的步伐往外走的话，那么整个福音呢就在当中啊被扩展开来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五十四章呢啊一开始讲一个胜利的宣告，就是啊我们外邦的啊信徒啊在当中啊可以啊蒙恩得救啊，蒙恩得救。而且不仅这样，而且越来越多人外邦的复兴在当中，外邦的复兴在当中，那么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后裔啊，成为神的后裔，所以我们必得多国为业，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就是说本来是一个荒凉的啊，不适合住的地方，现在变成可以啊，有人在当中啊，蒙生养，蒙建造，种栽植啊，用这个来形容啊，福音临到我们。好，第四节讲到你不要惧怕，因为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为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的神。所以第四节开始呢啊，第四节到第八节是讲以色列啊，因为以色列啊在这里讲啊，以色列啊是那一个啊，那一个原来神召他们来的啊，以一个约啊，一个盟约娶他们的啊，盟约，他们跟神是立约的百姓啊，是盟约娶他们。但是呢因为他们啊离弃神，所以从他们来看，他们像寡居，寡居就是没有丈夫了，对不对、哦、像寡居，像被遗弃的啊。在古代的时候，一个寡居或者是一个被遗弃的是一个羞辱的，所以用这个来讲到以色列人啊，你们现在是在一个啊蒙羞当中，在一个羞愧当中，受辱当中、哦、因为啊他的丈夫离开了，或者说神离开了，对不对、哦、所以他们啊担心害怕、哦、担心害怕。但是上帝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一定不会抱愧蒙羞，不会再受辱的、哦、那你过去的羞辱，幼年的羞愧，就过去的羞辱，还有寡居的羞辱，这些都可以忘记了、哦、为什么？因为第五节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啊全地的神。就是上帝重新拯救他们，上帝重新拯救他们，上帝重新的啊本着他跟他们所立的约救赎他们。那么拯救他们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也就是他是那一个至大至能者，好，然后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也就是他是保护以色列的那一位，他不仅是保护以色列的那一位，他也是全地的神，所以他在万有中掌权的。所以第六节说耶和华召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耶和神所说的。上帝把以色列人召回来，以色列人的处境就像那一个被弃绝的啊妻子啊啊被弃绝的妻子，但上帝把他们重新召回来，重新召回来， 然后第七节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所以他是已经讲的，我们基督徒也知道救恩会临到什么以色列，因为他们是跟神有立约的百姓，神是信实的神，所以神一定将来会再召他们，一定会在将来会再把他们收回来。第七节说用施大恩将你收回，将你收回，所以上帝一定会有一天会把他们收回来。然后上帝对他们的怒气啊，一定啊，一定这个啊会过去啊，过去的怒气是大的，但将来会给他们永远的慈爱来连续他们啊，重新救赎他们。好，所以一到八节，一到八节已经讲得很清楚啊。一开始一到三节先讲到外邦，外邦在当中的被主来得着福音的兴旺，然后后面啊四到八节就讲到，那么呢啊，神一定会使救恩啊重新临到啊耶路撒冷啊，或者临到以色列百姓啊。那么第九节神继续讲他的信实，他说我以前在挪亚的时代怎么样使洪水漫过全地，那么我现在启示啊，像以色列就神的百姓啊发誓啊，那么不会再发怒，不会再斥责的，不会再发怒，不会再斥责啊。所以上帝讲他的信实，就是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所以连续是上帝把他的恩典啊，临到那一个啊在苦难中的，上帝把他的恩典主动的临在那些苦难中的啊，这叫连续。所以上帝讲，我像过去在洪挪亚的时代启示一样，不让洪水漫过全地，那我现在有启示，一定会怎样，不再斥责他们，然后不仅不斥责他们，他平安的约也永远的立定，他慈爱的约也永远立定。所以大山小山，大山小山就是那一个啊，那一个我们从人看来啊不可能移动的，对不对啊，那么都可以被除去啊，拦阻都可以被除去啊，上帝一定会使他们在当中啊领受啊从神来的连续，从神来的慈爱，那么重新得着啊那一个平安的约啊。那平安啊是一个和谐，是一个和好，就重新以神什么和好，重新与神和好。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借着基督与神和好，对不对，然后也要再借着基督与神为乐。所以这就讲到和好，讲到和好。好，那么十一节讲啊，就讲到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那么我必以彩色建造建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又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边界就是外城国啊。你读这十一节十二节，你就会看到启示录的那个圣城耶路撒冷，是不是，你就会看到圣城耶路撒冷。所以表示说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代黑暗的世界当中，我们是困苦流离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知道吗，我们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安稳的居所啊，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就好像努力的靠自己的手建造一个家啊，让我们可以安居在当中，是不是，可是无论我们怎么样建造，它总是呢啊是有限的，是短暂的，是会过去的。唯有上帝自己造的新圣城耶路撒冷，唯有上帝自己建造那一个家，才是用什么，用最宝贵的材料做的，是不是， 所以他就用最宝贵的材料来讲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上的建造，给我们一个最安稳的保障，最安稳居住的所在，最安稳的家。所以他亲自用最尊贵最荣耀的来建造我们。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三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以建立。所以呢，这一个荣耀的城，这一个神所建造的城，我们在当中是什么？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当中可以欢欢喜喜的领受上帝的教训，领受神的话，这是最坚固的最荣耀的家。然后呢，在当中也享受的大平安，不再受搅扰，不再有不安，不再有搅扰，不再有不安，而且永远立定，因为公义。好，所以十一节到十三节就帮助我们认识那个新圣城耶路撒冷的意思。其实新圣城耶路撒冷能看到的是说，哦，这是黄金街壁翼城，这是有很多宝石在装饰，对不对？其实他讲的重心就是什么？在这一个城当中，神作王，神的话可以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在当中都领受神的话，都听神的话，然后我们在当中从主那边得着真实的平安，而且是在公义当中被建立的，被建立。那所以平安、公义、上帝的话，这才是那些最宝贵的，知道吧？最宝贵的，最宝贵的。所以我们在当中，你看他说我们远离欺压，不致害怕，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那么十五节，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那么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蛇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为什么所以这边讲，这后面讲的十五节就讲到十五节十六节，就是我们一定会得胜，我们一定会得胜。有人想找机会想聚集他们的力量来攻击你，但是呢必因你扑倒，也就是他们胜不过你，胜不过你。然后在当中，人以为自己找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或者是手段来攻击你，那这些也是神造的，也就是说他们也不可能离开神的管理，所以他们在用的，他们在攻击的，都会在当中被定为有罪，被定为有罪。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从神所得的义，所以我们的义我们的义胜过这些。所以我们基督徒讲因信称义，就是讲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没有可以控告我们，对不对也没有可以定我们有罪，是不是因为神的儿子都已经给我们为我们死，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没有可以定我们罪的，没有可以控告我们的那么呢，而且我们没有什么得不着的，是不是所以十一节到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我们承接的是那个尊贵、尊荣、荣耀。上帝用这些尊荣来建造我们，尊荣来建造我们，那也给我们一个最平安、最在当中受教跟公义的那一个城那一个产业也蒙他所保障，所以。我们在绝对的安全当中，记得绝对的安全当中，我们所承受的所有的荣美都在绝对的安全当中。为什么？因为耶稣成为我们的义， 成为我们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所以在审判中我们可以站立得住。耶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我们可以胜过仇敌啊！无论是食指的攻击、舌头的话语的攻击，我们都可以站立得住。所以十一到十七节讲的啊，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在这世上，我们啊不用担心害怕，因为神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而且他应许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耶稣讲过，对不对？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啊，但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啊。这是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平安是主赐给我们的平安。虽然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呢，他已经讲了啊，我们在这，我们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这平安是他啊自己亲自赐给我们的啊。为什么？因为他说啊，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哦，这是主耶稣赐给我们平安的时候讲的话。哦，在这个啊，约翰福音十六章讲三十三节讲的。哦，我可以再读一遍三十三节。哦，啊，他就讲前面已经告诉我们，我所赐的平安啊，不像世人所赐的，对不对？然后这里又告诉我们，三十三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不能忘。平安啊，不是表示我们都不会遭受到打击，不会遭受到攻击，知道吗？啊，会，因为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啊，就有平安。那这个平安是什么？是因为主已经得胜了，所以这是这边讲的啊。因为我们在基督的得胜里面，这就是主用他自己的尊贵荣耀来建立我们，来建立我们。好，所以五十四章呢啊，就分成三段。第一段讲的就是外邦人啊，要在当中啊得着啊救恩。也在当中有更多更多的人啊得着救恩。然后第二段讲的就是以色列人要重新归回，因为神用啊永远的慈爱爱他们，神重新连续他们啊，这个恩待他们，所以平安的约啊必定临到他们。第三段讲的，我们在这世上是有苦难的啊，看起来我们像困苦被风飘荡，不懂安慰，但事实上上帝用他的尊贵尊荣啊来护卫我们，来建造我们。那我们啊在当中啊必定啊领受神的话，必定在当中得以站立啊，因为啊我们的神啊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啊不仅胜过他们，将来在审判台前我们也被称为义。好，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一个啊主所成就的救恩，也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义，那么接下来第五十五章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呼吁啊，就是啊福音啊是神向人的一个给人的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伟大的呼吁啊，就是呼吁。所以前面我们就已经读过了，对不对？你们要大声喊，是不是啊？大声喊啊，就是喊叫这个啊，大声喊啊，这个报佳音传喜信啊，你们要扬声起来，是不是啊？扬声呼喊。那同样的，耶稣到这世上来的时候也是啊，也是跟以色列的百姓啊讲，对不对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样，可以到我这里来，是不是啊？耶稣也讲，信我的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其实啊，圣经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上帝要向人发出一个呼喊，所以五十五章就是一个伟大的呼吁啊。第一节啊开始呢啊，这个第一节开始就看到啊一到五节啊 啊，一方面是神的呼喊，一方面是神向人发出来的发问，啊，就是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啊，就近水来。第二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所以上帝第一个向人发出的一个呼喊的时候，就问了，问人啊，你的生命如何，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如何啊？我们的生命如何？我们的生命是在当中是满足吗？是满足吗？是喜乐吗？是不是啊？是将来是必然有荣耀吗？啊，其实第一开始第一到五节其实是神在问人，我们的生命光景如何，生命光景如何啊？你到底有没有满足啊？有没有在当中啊？你劳碌得你所得的一切啊，是不是让你得饱足啊？所以那个他说，你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对不对？其实我们人在这世上，我们其实花很大的代价去追求，追求，那追求的东西可能会满足一下下，是不是？但没有办法饱足，是不是？啊，它是世上追求的，是不会饱足的，不会饱足的。所以一个人啊，比较难听福音是什么？他就觉得他已经什么很饱了，很满足了。所以耶稣来，我来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对不对？所以上帝其实要人去思想，人到底真的是满足的吗？但是很可惜，有一些人他就说我这样就够了，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人，你大概很难传福音，因为他根本怎样听不进，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拆毁他那个，让他的眼睛被打开，要不然他就在这世上总在黑暗当中。所以在这一段话，也上帝向来话，干渴的，干渴的人一定要觉得心灵饥渴，对不对？心灵饥渴才有机会听福音，才有机会听福音。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上帝使人进入艰难，上帝把人放在痛苦当中，其实是为了让人去发现，去知道自己里面是什么，是失丧的，是有干渴的，是需要神的，需要救恩的。那么上帝问了人，你的生命如何？你可以在当中享受跟满足吗？哦，那么呢，他再来就讲，那么上帝其实给人的东西都不用花钱，都不用花钱，对不对？哦，所以第一节，你们干渴的都进前来啊，就进水，就上帝已经把水怎样预备好了，是不是啊？已经把水预备好了啊。然后呢，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买啊，不用银钱，不用价值来买酒和奶。酒是喜乐，是那个啊，满足，哦，酒是喜乐，奶是满足。所以啊，以色列迦南地本来是流奶与蜜之地，啊，蜜是甘甜，但是呢，在这边上帝讲，人得了救恩就是喜乐跟满足，喜乐跟满足，哦，啊，所以这里讲你们要来买，但是不是用银钱买，哦，不是花那个银钱。所谓花银钱，就是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所有的，靠自己所有的，哦，那么呢，你花钱，哦，买不足为食物，劳碌买不使人饱足的，就是人啊，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所有的去啊赚取啊赚取。其实人在用自己的力量，自己所有的能赚取的，就是属世的，是不是？哦，这世上属世的啊，属世的。但是在这里讲的不是你要去买，买就是付一个代价，知道吗？哦，你要去买，买就是一个付一个代价 啊，付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其实就来到耶稣面前。所以你要其实买，它是一个把心转向神，知道吗？啊，所以我们用一个啊启示录第三章老底嘉教会的例子，对不对？老底嘉教会的时候例子呢，啊，这个主耶稣指责这个教会，啊，指责这个教会是什么？他说这个教会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说，我是富足，已经花了财，一样都不缺，是不是？啊啊！但是呢，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好，十八节说什么？我劝你向我什么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很奇特哈！啊，我们应该是要买，应该是用金子去买，对不对？但不是啊，是啊，你要买那个你根本买不起的东西。然后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致露出来；买眼药擦你的眼睛，对不对？哦，所以他就讲，还我所疼爱的，就责备管教。所以要发热心，也要什么悔改。所以买就是什么悔改，哦，就是悔改。所以一个人啊，悔改其实就是就像买。买属灵的一切好处，知道吧？哦，可以买到属灵的一切丰富，属灵的一切好处。那么属灵的一切丰富，属灵的一切好处，都是我们的心转向神而得的，这叫买，属灵的买，哦，属灵的付代价，哦，我们讲常常讲在属灵你的事上我们要付代价，对不对？其实这个付代价倒不是因为你花多少时间，懂吗？而是我们的心真真实实的怎样转向神，真实的转向神，我们的心愿意就转向神，我们的心愿意转向神，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买。所以你们要来买，把心转向神。好，那要心转向神就什么？这里就第二节的后半段，你要留意听，你要留意听，听什么？听神的话。所以一个人悔改就是他的心可以留意的听神的话。所以你看生命记第六章啊，摩西跟以色列讲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就你要留心听，用心听，哦，所以你看你当就近我，你第二节说你要留意听我的话，第三节说侧耳而听，就是用心去听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听进来。那么你听上帝的话，就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留心听上帝的话，就必存活，就可以得到神跟我们立的永约，哦，永约。所以一个真心悔改，真用心悔改的人是什么？就上帝的话可以真实的进到他的什么心里面，心里面，哦，所以啊，这是我们要体会的啊，哦，悔改不是认错啊，哦，不是认错，对，认错是认错，不等于悔改。悔改是说我可以真真实实的把上帝的话怎样听进来了，听进来了，哦，啊，可以真实的听进来。所以真实的听进来的人是什么？他就可以吃美物，享回甘，心中喜乐。就他可以开始领受那真正属灵上的美物，属灵上的好处，对不对？所以刚才老底嘉教会我们讲，你要买就可以买到火炼的金子，对不对？你要买，你就可以有白衣穿上；你要买，你就可以有眼药擦你的眼睛，对不对？就是这里讲的。吃美物，享回甘，心中什么喜乐，喜乐。所以你看买是什么？买就是我们的心悔改，愿意让上帝的话可以真真实实的进到我们的里面来。那么听上帝的话，我们就活起来了，我们就知道跟上帝有一个约已经完成了，那可靠应许给大卫的恩典就临到我们身上了。意思就是救恩 完完全全的临到我们的身上。那第五节说，我以利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这就讲基督，基督已经怎样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坐在那个至高的宝座上了。所以第五节说，数不认识的国民会招来，不认识你的国民向你奔跑，就是讲外邦人。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他已经荣耀你的，因为神已经把他升到至高了。所以一到五节呢，我们整理一下就可以知道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上帝问人，人的心到底满足了吗？人的心到底平安了吗？人的情况到底如何，对不对？那上帝要的是什么？人来到他面前用心的听，侧耳而听，用心的听。那么所以主耶稣也是一样，当以色列人看到神迹来跟他的时候，对不对？耶稣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他们仔细听， 要的是他们用心听，留心听。所以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不对？可他们没有留心听，他们没有留心听，他们就听不进，知道吗？就听不进，上帝的话进不去，进不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向人发出来的呼喊，真真实实的能够在当中得享回甘，得吃美物，心中喜乐，得以存活，那么成为永耶之子，就跟神力的可靠的恩典，就是我们悔改，用心听上帝的话，用心听上帝的话。其实用心听上帝的话就是信，知道吗？上帝的话才会成为我们的信，才会成为我们的信。好，第三，再来第六节就讲第六节，那么第七节就是先知的呼吁，先知的呼唤。先知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所以要趁神现在就是我们一般讲教会时期，就是恩典时代，知道吗？所以使徒保罗讲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一个恩典的日子，所以现在是恩典的日子，要趁着可以得着救恩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现在是恩典的日子，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讲，他说第二节，在耶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是耶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所以我们基督徒讲现在叫恩典的日子，知道吗？现在叫恩典的日子。所以保罗就讲现在是耶纳的时候，是蒙运引蒙拯救的日子。但是所以他会警告我们外邦的基督徒，他会说什么？日子会满，外邦人的人数怎样？会满，对不对？会满，不要以为说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是不是？不一定还有机会，不一定还有机会。因为他其实对整体的外邦人是这样，是不是？整体的外邦人结束了，就以色列得救。但对个人呢，其实对个人也是，如果有人说，哎呀，不要那么早信主啊，先玩几年再来信主，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还有生命玩几年，对不对？生命根本来不及信。所以人的心不能够诡诈，所以这个先知就呼喊，这是恩典的时代，知道吗？恩典的时代，趁耶和华可寻找的寻找他，可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就现在上帝给你机会的日子，你就要怎样抓住他，抓住他。所以耶稣不是讲吗？将来门关的就怎样进不去了。这个就是讲童女的比喻，知道吧？记不记得十个童女？耶稣不是讲十个童女等新郎来，对不对？ 然后等了十个童女都打盹了，是不是？然后新郎来了，五个有油的把灯整理好就进去了，五个没有油的就来不及。他其实他在讲的是时机，知道吗？我们都在等候恩典的日子，但是呢，恩典的日子人如果不肯抓住就没有。预备的人就是留心听的人，留心听的人就对上帝的话你留心听，你用心听，用心听你就不会错过，错过错过。好，所以有些人常说，那我怎么知道我有预备？其实预备讲的是你的心，我们的心有没有留心听，留心听。然后第七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广行赦免。所以恶人跟不义的人，这里这两个词都是单数，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知道吗？上帝是可寻求的，是愿意施恩典的，愿意赦免的，但每一个人都要自己问了，我们到底是不是愿意离开自己的路，除掉自己不义的意念，然后转向神，转向神。所以悔改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对不对？蒙恩得救也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我们愿不愿意离弃恶，愿不愿意离开那些不义，把我们的意念转向神，知道吗？不是我们已经做好了，而是我们的意念怎样归向神，我们的心转向神，我们的心转向神。所以我们本来不听神的话，我们本来走自己的路，现在耶稣在喊，我们就回头，是不是？然后愿意啊听他的话。所以先知就喊要抓住机会，每个人要为自己负责，赶快归向神，因为我们的神会连续会赦免，会连续会赦免啊。所以我们的主一定会连续我们，把不配得恩典给我们，一定会赦免我们。但人要什么？要回头，要转向，要回头，要转向。好，那么再来八节到十三节讲什么？就是要记得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一定要相信，不要在人自己的坚持当中，知道吗？他说我的耶和华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的意念跟我们的道路就是我们原来坚持走的，我们原来坚持住的想法。就是人啊，人为什么不信？从神看，人为什么不信？因为人坚持自己的想法。耶稣在当时面对以色列人最难的就是他们坚持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坚持走自己的路，是不是？耶稣一直在想要他们放下那些，离开那些，可是人就怎样？不肯。同样的，许多时候我们不要讲别的，你看你的孩子不听你的话，你就怎样？你怎么叫他放下自己的道路，放下自己的意念？这样了解吧，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对神也是这样，我们有自己的意念，我们有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听上帝的什么话，很难听，很难听从，知道吗？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意念，我们有自己的路想要走，我们就不容易听。所以圣经就讲偏行己路，知道吗？偏行己路就是我们坚持走自己要走的，自己要走。所以第八节神就讲人啊，神一定高过我们，神一定高过我们。所以天怎么高过地？你想想看，天跟地就讲到人的意念就好像在地，对不对？上帝的意念就是在什么？在天。所以人不要以为我自己可以去怎样，我可以高过神，知道吗？ 所以上帝就跟人呼喊啊，不要再坚持自己走那些什么，走那个黑暗的路，不要再坚持自己走那个偏离的路，走那一个啊没有办法真实得着的路，知道吗？哦，所以以色列人就一直在当中坚持，一定要这样做。所以耶稣的话他们就进不去了，进不去心。所以他就讲，这耶和华的话出来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神给我们的意念，神给我们他的道路，而且神说什么？以血从天而降，不返回，滋润地土，使地上花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粮，使要有种要吃的有粮。我的话也是如此，意思就是说，上帝说出来的话，好像以血从天而降，对不对？哦，以血从天而降啊，上帝发出来就不收回，所以这个雨血就是水嘛，是不是？我们啊，雨血就是水，水来了就滋润地土，那滋润地土，地土就可以发芽结实啊，然后你撒种的啊，就可以得粮啊，那粮你就可以得到种子，所以有种有粮，你就可以在当中存活下去。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那上帝口出的话出来，我们要怎样听？知道吧？听。意思，如果你让雨水下来，那土地就要吸收水，对不对？那上帝的话发出来，我们就要怎样听？我们就发出来就要听。哦，上帝的话不会返回，但重点是我们听不听。哦，如果我们听，上帝的话就会成就上帝所喜悦的，哦，那么上帝差我们去要成就的事必然亨通，哦，你看，如果我们听上帝的话，那么上帝啊，我们在他面前啊，就上帝就成就他要成就的，对不对？啊，我们就得喜悦，得亨通。那么呢，十二节前面有因为，哦，为什么我们可以喜悦？为什么我们可以亨通？因为我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嘛，所以我们就有喜乐，有什么平安，是不是？然后大山小山在我们前面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哦，大山小山讲的啊，就是在我们身边周遭的，无论是抵挡我们拦阻我们的，不管什么样都会怎样，都在那里发声歌唱拍掌欢呼。哦，为什么？因为啊，松树在即吉藜，番石榴长出再次啊，荆棘吉藜。荆棘吉藜是什么？荆棘吉藜就是人犯罪以后受的咒诅。人犯罪不是当时亚当不是上帝跟他讲嘛，对不对？哦，你本来可以欢欢喜喜的耕种，啊，欢欢喜喜也不是耕种，你就照顾伊甸园，你就可以有的吃有的喝，对不对？哦，那是你犯罪了，那会怎样？地就跟你长出什么荆棘跟棘藜，然后你要怎样汗流满面才得什么糊口。所以人从此就过了一个很辛苦的日子，但是这个就是咒诅，没有咒诅的都变成祝福，化咒诅为祝福，然后神的名成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就是我们在当中实实在在的经历耶和华神的名，耶和华神的名是带来那一个平安，带来那个喜乐，带来那个满足的。好，那我们把55章啊看了一下，55章1到5节就是上帝向人呼吁，我们还要留在自己那一个努力了半天得不着好处啊，用心了半天，那么啊不能够得满足的路上吗？还是我们的心愿意转向神，听上帝的话，啊，听上帝的话，我们愿意听他的话，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去得着他那一个已经完成的救恩，依靠他可靠的恩典，我们愿不愿意得着这救恩，是不是？然后6、7节就讲，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 啊，每个人都可以来，啊啊，不依靠我们自己的啊努力劳力啊，都不看我们，因为都是白白的得，对不对？啊，那我们愿意啊，把心转向神啊，那我们就得着这一个全然的救恩，是不是？然后八到十三节讲啊，不要再坚持在自己的那一个啊，这个不蒙神喜悦的路上啊，那个抵挡神的路上，对不对？哦，神的意念、神的道路都高过我们，哦，只要那么我们意思就是，我们就不要再坚持自己，我们就是听神的话，神的话像雨水、雨血从天而降，是不是？那我们就得了生命，得了之路，我们就活过来了。所以我们啊，领受神话语，用心听的，那我们就亨通，就得成就，得喜悦，得平安，得满足。所以这里五十五章讲的就是，就是一个听，就是一个听啊。神向我们呼吁，我们愿意留心听，用心听啊，我们愿意悔改转向神，用心听神的话，我们就买到属灵的一切丰富，知道吗？啊，就得着一切属灵的丰富，那么我们就得着了，就有了一切的丰富啊。那么记得，我们要留心听啊，免得我们坚持啊还在走在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道路上。我们要留心听啊，神一定啊一定让我们啊化咒诅为祝福啊，就活在他的那一个满足当中。好。这是五十四章跟五十五章，好，那我们再来读五十六章，好，我们继续读，来。
五十六章，耶和华指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行遍。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不能减除。
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按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还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台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人祷告的殿。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回避他们。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人中的猪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
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们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并和今日一样，就是炎热无量及大之力。”
好啊，五十六章，他就是讲到耶和华如此说啊，就是说，当我们啊要留心听神的话。那么呢，留心听神的话，最要紧的就是保守自己啊，在那一个啊，那一个啊，神所喜悦的安息当中，啊，安息当中。他说第一节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啊，守公平、守公义，就持守在那一个义的位置上，义的位置上。啊，基督徒讲成圣呢，啊，不是变成圣，是守住义的位置，啊，守住义，因为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 所以我们因信称义就守住在那一个义的位置上，守住它。那守住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对不对？靠着圣灵的保守，我们守住它。所以我跟你们讲过啊，这就是圣，知道吗？我们就守住圣，就是成圣啊，成圣啊，千万不要把成圣当成啊，你越来越努力，你的灵命越来啊越圣，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不管，我们就是守住圣，守住义的位置，守住义的那个位置，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保守我们在那个位置上。那么接下来他就举了例子，最要紧的他就是谨守安息日。他说谨守安息日，然后呢第四节谨守安息日，然后第六节啊守安息日啊不干犯约。其实他用安息日来啊来代替啊整个十诫的约，知道吗？啊为什么？因为十诫的约里面啊，十诫的约里面，那么呢啊，从这个一前面的几个约跟后面几个约不太一样，啊，后面几个约就是一个啊，不要啊，不可以，对不对？啊，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是不是？所以那些不可以，就是你绝对境界不可以做的，对不对？但是前面的约是什么？前面的约只有就你要主动去做的，就是什么？你要敬畏神，对不对？不可以有偶像，那些这些你当然，但是很明显的跟神的关系是安息日。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最明显的是什么？安息日。所以为什么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那么样用心守什么？安息日。但是安息日呢，他们守安息，他们以为他们守安息日，但是他们没守安息日，他们没守安息日，对不对？因为他们没有安息。所以守安息日的意思就是你要安息，如果你安息日不安息，你就没有什么，就不是守安息日嘛。所以安息日不是外在的那些啊人认为说好，我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你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你也不叫你的仆婢牛犁去做工，对不对？那问题是你有没有安息？那很显然，如果人把它当成一个啊要求的话，人是不可能有安息的。人要把在安息日可以安息，就是相信这是上帝赐福的日子。是让我们享受的日子。我平常每一天要辛苦的工作，现在呢，我相信上帝会保守，会供应我，是不是？那我不仅自己要有安息，最重要的，如果你要有安息，你一定要让别人也安息，你一定要让别人也安息，你才能安息。那法利赛人都是让人家不能安息，我一直在看谁犯安息日，对不对？那你一直在看谁犯安息日，你自己也不可能有什么安息。所以我们不要把它以为说，哦，那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来守安息日？其实不是，我们是在每一天都提醒我们能不能在主里面有安息，有安息啊。安息是什么？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们得什么？安息。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能够安息，第一个就是到主那里，把劳苦重担担到主那里，对不对？那我们就安息。所以安息，你说真要安息日，就是提醒我们，就是来到主面前，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安息。所以有些人说主日是不是安息日？其实每个时刻你只要有主同在，就是什么？就是安息的，就是安息。所以他说，如果你要你这个守公平行公义救恩临近，因为有主的同在，你就是在主的救恩里面，在主的同在，在主的保守。那么对当时以色列人可以领受，就是你要在安息日不干犯，禁止己所，不作恶， 你看，你不能够再做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你持守的人就要有福，是不是？那么希伯来书讲的更直接，他说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有没有？要努力的进去，因为我们这个人还是喜欢走自己的路。好，前面不是讲吗？我们有意念，我们有道路，对不对？那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我的道路高过你们，是不是？那你怎么去走神的道路？你只能放下自己，你只能放下自己。所以第三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啊。这个是一个，前面我们也讲福音已经要临到所有的人，对不对？好，那么那外邦人就是不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太监外邦人是后天不洁净，太监是后天不洁净，外邦人是先天不洁净，因为外邦人本来就没跟神立约的，对不对？太监是因为他的身体不完全，对不对？所以用律法来讲都是不洁净的，一个是先天不洁净的，一个是后天怎样不洁净，知道吧？那么以色列人的想法就是，你不洁净的人不能来到耶和华的殿，对不对？所以这里就讲到，那么你原来不洁净的人那么你也不要怕那么神会把你分别出来神一定会把我分别。太监说我就是枯树，就是我是没有生命的，对不对？外邦人说我是被上帝分出来，我进不了。但是第四节神的回答说，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给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就是那些从人看自己认为没有机会没有可能在当中得着的，没有可能在当中被神悦纳的，这些你不用担心你只要进到主自己的安息，只要在当中愿意聆听上帝的话，持守在约里的，那么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在神的殿内被纪念有名号所以你看我们在当中太监是意思是没有儿女没有产业的，那么神眷顾他们说你比有儿女的更美，神赐给你永远的名，不能够剪除的，也就是他们在当中有永世之福，永远蒙纪念的，永远蒙纪念的。好，所以一到五节一到五节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神所要的就是我们在当中蒙持守。好，那么这里就讲到神所喜悦的就是人持守在他的约里，知道吗？那么在以赛亚的时代就用一个守安息日来表明以色列人的守约那么第六节开始就同样讲我们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太监，前面讲太监不要因为自己后天的难处而以为自己不配得恩典只要他们愿意在当中真心的相信神，神一定是守约是慈爱的。那么第六节讲外邦人，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那么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那么会怎样？他说我们要侍奉他，要爱神的名，做神的仆人。其实这是讲我们，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归入神的人都要来侍奉神，我们都要来爱神的名，我们就要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就是什么？就一个守约的人，守约的人。我们基督徒跟神是立新约的，对不对？立新约的，所以我们在当中新约要我们就是什么？就是听神的话，信神的话，信神的话。 第七节说神一定领我们到他的圣山，在他祷告的殿，可以在他当中喜乐，在当中所献上的祭，在神的台上献上的祭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里就讲到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来到主的面前，知道吗？与主相见，我们实实在在的来到主的面前与主相见。神的圣山、神的殿、神的坛，都是来到那里跟主可以同在的，可以见主的面的。我们献燔祭跟平安祭这就是祷告。这个在我说在以赛亚的时代，以色列人领受的时候是从旧约的角度去领受，我们基督徒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这就是祷告，就是祷告的殿，就是祷告。所以彼得就讲我们是靠着，我们是在基督里献上神所悦纳的祭，对不对？献上神所悦纳的祭，所以我们就来到神面前。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我们在他祷告的殿中，那么借着祷告向神献上。第八节，耶和华就是召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召聚的人以外，我还要召聚别人一并合归起来。所以我们知道有什么，有外邦人，也有以色列人，那么合而为一，归向主，归向主。好，所以一到八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约是神给我们立的，那我们本着信心，那么持守在约的里面，那我们外邦人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因为我们与主已经联合归于他的，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后天有什么样的软弱，有什么样的罪行，对不对？那我们的罪也都同蒙了什么赦免，我们有任何难以弥补的遗憾，也都在神面前蒙悦纳，知道吗？蒙悦纳，就是我们不管我们自己这个人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这个从人看是何等样子的这些困难，是不是我们都在神面前怎样蒙悦纳呢？蒙悦纳。好，然后我们也会跟以色列人在主面前归为一体归为一群。好，那么第九节到十二节说，田野的猪兽都来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那么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们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九到十二节就是斥责那些假先知或者是假的牧人，知道吗？假的牧人一到八节就是讲一个真真实实领受神教训的是把那一个整个心思意念放在基督成就的救恩上，把心思意念放在基督的身上，对不对？你看一到八节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就是真真实实的本着信心来怎样相信神。九到十二节是什么？讲到假先知、假基督，这些假的就要人家怎样养他，知道吗？所以使徒保罗说他是真使徒的话，他不会要人家养他，知道吗？那假的就要人家怎样养他为了自己的肚腹，是不是？其实这里九到十二节讲假的，讲假的他不是真看守的，真看守的他是那个瞎眼的，是哑巴狗，知道吗？ 就是说如果他是看守的，可是他是瞎眼的，他怎么看守？他连根本什么都看不见，对不对？强盗来也看不见，小偷来也看不见，敌人来也看不见。然后哑巴狗，就是用这个来讲，狗就是要发出声音来警告，对不对？所以他说哑巴狗，所以他不能叫唤，瞎眼的没有知识，哑巴狗不能叫唤，然后只知道做梦，看到没有？讲的一些是虚空的梦中的话，虚幻的话。然后躺卧贪睡，躺卧就是不做工，不是真正做上帝的工，贪睡就在那边享福。其实这里躺卧做梦，躺卧贪睡，都是都是在新约里面讲的那些假先知。在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就是用这个来指责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那些宗教领袖，因为他们在当中从百姓当中得了很多好处，对不对？得了名声，得了财力，得了利益。所以十一节说，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所以狗就是牧人。所以这一段话就是讲什么？讲那些带领者，那些带领者是一些假牧人，就新约讲的话就是假先知，假先知。那么他所带的人就被田野的猪兽吃了，林中的猪兽吃了，就是说他把羊带到那些野兽的口中去了，没有把羊带到安稳的地方，反而把羊带到野兽的口中去了。然后呢，他们不知道保守羊，因为他们瞎眼，他们不会叫唤，也不知道给羊提出警告。那么这些人是偏行己路的，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些假牧人、假先知，他们只求自己的好处，只求自己的好处，然后只求自己的宴乐。所以十二节说，他们就是互相的在当中互相享受，互相取暖。他说我们就拿酒，酒就是代表享乐。所以耶稣不是讲吗？贪食醉酒，有没有？贪食醉酒就是讲人在当中在世上只顾着自己享乐。然后他们说我们饱饮浓酒明日跟今日一样，就说我们放心，反正我们可以好好的什么享受，对不对？明天还是一样，明天还是一样，就是继续宴乐下去，继续宴乐下去。所以九到十二节呢，后面九到十二节开始，就是开始带出到第五十七章会继续讲，就是讲到那些一些假先知在当中，假的不是真正的牧人在当中所造成的难处会造成的难处。所以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败坏，他们无知，他们贪婪，所以在当中没有把百姓真正引到安全的地方，没有成为他们的守望者，没有对他们提出警告，没有看守他们的羊群。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些假的。那么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一段？因为基督才是真正的好牧人，好牧人是为羊舍命，对不对？那么耶稣讲的那些人就是盗贼，就是什么强盗，对不对？就是盗贼，就是强盗，他们只顾从羊的身上得好处。所以这段话就是让我们在当中分辨虽然福音神伟大的福音，伟大的恩典临到我们，是不是？但是我们基督徒也要在当中谨慎因为仍然会有什么假先知。所以耶稣也是一样，登山宝训讲到最后就说什么，我们要分辨，对不对？从果子就可以怎样认知树 不要以为这些人传道赶鬼行义呢很行，对不对？可是他们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所以耶稣说这些人我不认识。所以每一次讲到救恩，一定会再提醒一个要紧的事，我们要在当中谨慎，要在当中谨慎，要求圣灵帮助我们，不要被人所行的这一切疑惑了。所以今天我们读了五四五五五六，一方面我们讲到我们要安心，我们要在当中相信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在当中不要再走自己的路，对不对？我们就是要用心的回到神的面前，听上帝对我们的话，那么用心的用信心去回应他，我们要抓住机会归向神，这些然后不要害怕，不要认为说我是不够资格的我是怎样怎样，都不要害怕，因为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怎样临到我们，临到我们。那最后，今天最后我们后面会继续讲，我们在信仰上也要分辨，分辨真伪，真的假的要分辨，要谨慎。好，停一下，对于今天所谈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像刚刚讲到那个就是世界的富足跟心灵的满足，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就是现在有些人就是好像物质丰富了，他们心灵空虚，但是他们反而去禅寺里头去闭关去干嘛的这样，那他们也是在追求心的平安是什么，然后那些人很多人闭关出来呢，就会说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他得到开心，他心里得到平安，然后他就反而信仰就往这边走，那为什么这人就是反而认为说是去那种地方可以得心灵的平安？因为我们在路上，也会车子上，或是电线杆上，或是很多教会，或者也会看到耶稣说的那种平安，那种圣经的经文，可是他们都不会想要去。这样子
的就不知道说为什么他们会往那里走，却不是往这里求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整个信仰的路上，因为当一些人很期待的得着是什么，他的努力，他的付出，他的用心，所以当这些人去走这些道路的时候，那么他觉得，哎，你看我师父教我这样，那我这样，我有努力的，我有用心的，我有怎样的，对不对？所以人会把他的付出当成一种工价，然后换来的他就觉得他是有得着，就有得着。所以这就是人的道路跟意念，人的道路意念就是人要靠自己，然后去得着这些。但是上帝在那边讲，你们这些得着的是不能真实的宝足，所以他们会有一段时间觉得哎不错了，有一段时间不错，然后就继续这样做，对不对？那可怜的是在诗篇讲的，神把他们安置在华地，安置在华地，使他们落在沉沦之中。所以我们碰到我们关心的人，我们就是要为他们祷告，要不然他们就一直在滑地里面，一直怎样滑下去，一直滑下去。
可是他们不觉得他们在滑。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求主光照他们才行？因为不光照他们，他们就一直在当中自以为是，一直在当中自以为是。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你让我们今天读了诗篇28篇，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都从你领受 从你来的呼召、使命跟位分，虽然我们在这个位分上面对我们所要牧养的或者我们要承担的，我们仍然有许多的艰难，但我们将这一切带到你的面前，向你呼吁，你成为我们的力量，你成为我们的保护，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不仅这样，我们也相信你会眷顾我们的产业，你会眷顾我们所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你也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帮助成为他们一切的从你而来的得着。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在这救恩的日上继续的仰望你。虽然我们也会面对这世上许多的艰难，但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虽然我们也有会一些的怀疑，但感谢你，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话必然在当中成就你的美意，带来生命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的恩，我们求你保守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真是在你里面得着从你来的喜乐和满足。感谢主的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